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在教以前在我们教会教这个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她就跟小朋友们说她说呢，这个人的名字你不但知道，他们家的地址你也知道，这样你去找他就永远不会找错那我们记圣经主的话语也是这样子不单是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他名字叫什么，我们把他的地址也记一记，好吧？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感谢赞美神，这是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的背诵默想金句。那么今天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一段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同声恭读主的话语。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主耶稣死里复活纪念的日子，我们愿主您自己的话语再次被解开，发出亮光，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是听的，包括讲的，你自己不配的仆人，我们同蒙一个灵的造就，同得益处。愿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刚强壮胆进入应许之地。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正道啊。那在我来分享信息的时候，会逐章逐节和大家来思想约书亚记啊。这个主题就叫做进入应许之地啊 ，Entering the Promised Land。那么我们说这个约书亚记呢，是离我们已经有3000年的这个历史了啊。那么久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主前1446年啊，3000多年啊，至少30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在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很多事情已经都改变了。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去看这些的老古董？更何况我们知道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些的内容呢，不太容易讲。有的弟兄姊妹说，牧师啊，我比较喜欢这个新约啊。为什么比较喜欢新约呢？新约里面的神呢比较柔和谦卑，是吧？主耶稣自己说的哈，我心里柔和谦卑啊，比较多的恩典怜悯，比较更多的看到这个爱。一看到旧约当中的神呢，还要打仗的，是不是啊？动不动还要杀的啊，这个看的好像比较可怕。那么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旧约和新约乃是一个整体啊。若是我们常常只看新约，忽视掉旧约，那么就把圣经当中很宝贵的一部分属灵的真理，我们就把它忽略掉了。那当然反过来也是这样，如果我也知道有的基督徒特喜欢旧约啊，我有遇到过的啊，非常非常喜欢旧约，那这个呢也有失偏颇，我们也要多多的去看新约，圣经神的话语是一个整体啊。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那么它是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即使对今天的人啊，即使对我们今天这些华人为主的信徒啊，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从其中有许多的学习。那么好，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因为我们一讲到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前面有五卷书，在那个地方叫做创出立民申啊，摩西五经。我们没有讲摩西五经，我们讲约书亚记啊，进入应许之地。那么前面摩西所讲的啊，这五卷书，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去仔细的多看。那么从这个出埃及这样一个故事当中，我们主要要做一个回顾，因为它和约书亚记密切相关。我们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都不陌生啊，都不陌生，所以我们只是很简单的看一下啊，以色列人那么在埃及为奴400年啊，或者说430年，那么在这个法老的手下，我们知道一开始呢，约瑟在那个地方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是得到法老的器重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不是啊？有一段时间啊，约瑟是非常的有这个权柄啊，在埃及很有影响力，也因着这样，所以雅各和众子在饥荒当中都逃到埃及投奔约瑟啊，约瑟和弟兄相认，这些故事我们都不仔细去看了。那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就是埃及新的法老起来，就开始苦待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痛苦，在埃及当中做奴隶做苦工啊，这样啊，400多年，一代一代的，直到后来神兴起一位的仆人啊，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提，刚才也已经提过，就是摩西五经的这个作者啊，摩西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民族救星啊。那么神兴起他来，让他到埃及去，为什么要到埃及去呢？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但是后来因为犯了事啊，我们知道啊，他要这个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啊，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来救他自己的同胞啊，结果事情败露啊，就从埃及的王子变成了一个米甸旷野里面的牧羊人，法老要追杀他，所以他就在埃及的这个米甸的旷野当中啊，牧羊 四十年，前四十年是王子，然后在四十年是牧羊人，最后四十年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摩西120岁分三段啊，第一个四十年叫做什么呢？两个字，叫做我能，是不是啊？啊，我什么都能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这个智慧、学问、能力啊，武艺高强。但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讲摩西，但是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多次的提到摩西，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那第二段呢，在旷野牧羊40年以后，从我能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不能啊！当神跟他说去埃及，回到埃及去见法老，把我的百姓领出来，他怎么说？说我笨嘴拙舌的，我不行，我不行啊！你去找别人。这可以理解，如果你在旷野当中牧羊，每天都对的都是那些羊，最后真的就变成是笨嘴拙舌的了。因为那时候牧羊是非常非常辛苦啊，逐水草而居啊。虽然他这个跟米娶了米甸祭司的这个女儿啊，有了家室，但是呢，很多时候常常就是一个人就面对一群羊。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报道，说一位这个解放军，他呢在海岛上面一个人守一个海岛，那还是早年，现在当然这个中国这个国力强盛了啊，这个越来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但一个人守一个海岛，然后不单生活很艰苦，他最担心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都丧失了，所以他就常常跑到大海边去对着大海讲话，就练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能力，不然因为没有人讲话，慢慢就不会讲话了。那么摩西也是同样，最后变得笨嘴拙舌，什么都不行，不要说见法老，见到人可能他都在退缩，我不能。这个时候神才开始来用他，神才可以来用他。然后到了第三段，从80岁开始到120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一次一次的跟法老来征战，神降下十灾啊 ，Let my people go。这时候，摩西的生命第三段又变成两个字，叫做神能。前面是我能，后面是我不能，然后到后面是神能。那么领着以色列出埃及，大家能看到投影上面能看到这个鼠标的箭头吗？好像看不到啊，在我的屏幕上面有啊，我们就看这条虚线就好了啊，就看这条虚线，一站一站一站的啊，那个兰塞啊，这是埃及人的积货城，也是以色列人在那边做苦工的地方，因为埃及人不喜欢这些牧羊人，所以要把以色列人啊专门摆到啊一个特别的地方，把他们 quarantine 啊，把他们这个隔离开。那么过红海，走旷野，走了大约2年的时间，就来到一个地方。那您注意，巴兰的这个旷野往上啊，应该是这个第12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写着叫做加底斯啊，大家看到吗 ？Kadesh Barnea 啊，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那么离应许地就已经很近了。大家往上看。往上看，右边是什么呢？是那个死海，大家能看到吧？啊，这个图表的右上边啊，然后左边就已经写着叫什么 Canaan 啊，就是迦南地。再往上耶路撒冷，再往上耶利哥，再往上基甲啊，所以这个是迦南地的啊南半部，已经是遥遥在望。在加底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啊，根据民数记的记载，就出事了。什么事情呢？因为马上要进入这个应许地，所以摩西说我们先进去窥探一下，所以每个支派选了一个探子，12个支派12个探子，他们就去窥探迦南地，进去走一遭啊，从南到北走一遭，回来看看这个迦南地的敌情情况是如何的。每个支派选一个人，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呢？20岁以上的男丁60万，实际上是有零有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至少200万。你想一个支派里面选一个， 那是不单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那是精兵，那是特种部队啊，那不单是普通的特种部队，那是海豹突击队，是不是？美国的这个精英当中，精英叫海豹突击队，海豹突击队里面据说是第六队最厉害，大家有看过吗？啊，这个猎杀本拉登的那就是第六突击队啊，所以这些人不要小看他们，每一个那都是身怀啊武艺高强啊，艺高人胆大，而且是各方面都能够去应对的。这样的人派来在迦南地走一遭回来以后啊，两个人抬着一串这个葡萄，大家知道这故事啊，然后他们就跟摩西说了，跟摩西和以色列百姓说了，说我们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个啊？这个当然是我们的演绎，圣经里没有这么说，但就这个意思啊。好消息是什么呢？那个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两个人抬那么大串葡萄不得了。坏消息是什么呢？咱甭去那儿了，那地方人太可怕了，打不过呀，城墙坚固高大，都是巨人，亚纳族人，巨人。其实呢，这一段我们等到讲到迦勒的时候，我想再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所以呢我们就到这里啊。因为在约书亚记当中，不单讲约书亚，还有一位特别的人物啊，迦勒。生命圣诗里面有一首诗叫迦勒看见主，到那个时候希望我们啊能够唱这首诗歌。很少有啊，在圣经当中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物专门写一首圣诗啊，而且收在很多的诗歌本当中。那么到底 Caleb 啊，他伟大之处在哪里？我们到时候再看，好吧？啊，十二个探子回来，大部分探子都说不行，就两个。那我们已经提到迦勒、约书亚，大家知道就这两个人。他们说我们去，一定要得那地为业。那十比二啊，连这些特种部队的精英，他们都说我们甭去了，那其他的老百姓怎么样？心立刻就消化了，不要去了，啊，这样就出事了。那么后面的事情我们也知道，神就发怒，让这个二十岁以上的这个男丁，整个这一代人，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地，除了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人口都算上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起来是200万，那么这200万人当中啊，20岁以上的男丁啊，就这两个，约书亚和迦勒能够进去。所以讲到这一段，我常常说，我说叫 2 ppm 啊，百万分之一啊，百万分之二啊，太不容易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其他的男女孩这些其他我们没有算在里面啊，即使算在里面，60万分之二也是太少了，包括连摩西自己啊，因着击打磐石出水，没有尊神为圣，自己都不能够进去。好了，所以呢，本来两年已经走到加利斯巴尼亚，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因着这件事情在旷野当中又绕了38年，是吧？啊，所以我们看啊，从加利斯然后往上走，走到寻的旷野，然后又往下走啊，这个与寻加别，然后就转，有的这个圣经的地图呢有不同的版本，就是在那个转啊，转好多圈啊，然后后来一直往北边走啊，再看到就是到我们图的右上角那个地方啊，到尼泊山，然后过约旦河，然后耶利哥，这都在图的右上角，这是到约书亚这里啊。好啊，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啊，这个路线图啊也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他们就回来，然后就报这个恶信。到这一代人都过去以后，神这个时候要兴起一个忠心的仆人，就是约书亚。因为那时候摩西啊已经在比斯加的山顶远远的看了迦南地，他也已经老迈，神把他埋葬在尼泊山。现在时候也到了，该是有新的一代人要进去为主来征战，来得这地为业了。那么这个时候约书亚被兴起来，我们如果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会有人就问这个问题，老是打仗啊， 战争很残酷，但是我们要知道，实际上这个征战，这个战争，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来说，实际上是有一个属灵的寓意在里面。第一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征战和逆境本来实际上是一种的常态啊。这个 battle, spiritual battle, 特别是我们指的是 spiritual battle, 啊，和这个 adversity 是一种的叫做 normality, 啊。先给大家看一个统计数字啊，这个两位历史学家啊 ,Will and Ariel Durant, 那么他们呢在讲这个历史的课程历史的研究当中，他们就讲说，在过去3421年当中，34个世纪还多，过去3421年当中，真正完全和平的年代有多少年呢？一共只有268年。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人类的历史，在过去这3000多年当中，绝大部分的年代都是有战争，都是有征战的。当然不一定是世界的大战，但是这里有局部的战争，那里有局部战争，甚至有的时候好几个地区同时有战争。这还只是讲战争一件事情。如果要是我们再把各种各样的人为的和自然的灾难都加进去，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实在是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们人类处在患难里面。老实讲，我们今天活在北美，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我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感恩，你说是不是？首先你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得天独厚，当然他们有的美国人他们比较更加的自豪一点啊，说这个美国北美大陆就是 Promise Land, 就是新时代的 Promise Land 啊，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走到那样的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这个声明，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土啊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确实是得到神许许多多的眷顾和祝福。五月花号，那些清教徒来美国要寻求一片能够自由的啊，凭着自己的良心来敬拜神的土地，以基督教信仰原则来建立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很富庶，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很高，科技水平很高，甚至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很多最先进的科技都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互联网啊，这个什么苹果手机，是不是啊？最近我们说这个美国啊，商业卫星啊，这个载人飞船上天啊，还回收啊，我们只是随便的举几个例子，这国家得到神许许多多的祝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本土没有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本土也基本没有打，从南北战争到现在一直是和和平平的。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放眼望去，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这里那里国攻打国，民攻打民，那么也因为这样，美国人可能他们太舒适太安逸太富足了啊，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国家一手好像把这个世界建立起来一样，马歇尔计划。来美国有一点我最看不惯的就是特别浪费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还没有买自己的教堂的时候，我指的是以前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在一个美国教会当中啊，很多年我们大家一起这个中国人背后私底下谈的时候说他们好浪费啊，动不动然后教会里面看着很新的东西就丢掉了，然后就买更新的，然后连那个音响的设备连各种各样的设备成长的来换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我们说不能这样子啊，去看他们那个垃圾箱丢的东西好多都是我们中国人可以卷回来来用的。当然有一些你该买就买该换就换，但是隔几年就是这样子，好像不当回事一样。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 尤其我们过过苦日子的人，我的爷爷啊，他在二战的时候曾经在军队里面啊，在国军，国民党军队。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是学医的，学医毕业以后呢，其实那时候真的是有机会到美国来，因为他读的那个是有一个拿到一个美国学位，也拿到一个中国的学位，所以到美国来是可以行医的啊。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啊，这个日本全面侵华啊，等等这些，后来他就那时候大家都爱国嘛，就参军，作为军人，那么当然就在国军啊，我们现在中国的历史也承认正面战场啊是国军打的，所以呢他就在军队当中是做这个军医，做军医，但后来一直延续到这个解放战争，然后到解放以前啊，或者叫沦陷以前啊，结果他们的整个军队然后被这个共军收编了啊，所以呢他还算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啊，还得一个离休的待遇，这就是后话了。那我爷爷在晚年啊，这个我常常去看望我的爷爷，寒暑假的时候我就发现老人家他生活非常的节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如果有时间呢我可以再给大家多讲，但是我没有时间。一个什么细节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国内还不是用什么其他的一些高级的一些antibacterial 的那些抹在伤口上的东西，就是紫药水红药水，大家记得吧啊，抹这个紫药水红药水，然后一般抹紫药水红药水都是用棉签，用棉签蘸一点然后抹在上面。我爷爷他不用棉签啊，他做医生很多年啊，他用什么呢？他用一个圆头的一个玻璃棒啊，就这么大概这么长一个玻璃棒，圆头的玻璃棒，他每次呢就是那个红药水瓶子这个打开以后，然后蘸一点啊，蘸下来以后，这不是这个棉签的，这个不是棉签，玻璃棒头上圆头嘛，他就蘸着一两滴，他就滴在上面给我抹一抹。我说爷爷你为什么不用棉签呢？他说如果用棉签太浪费。这是件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对不对啊？我小时候那时候虽然说是文革末期，但是也不至于好像中国人穷到这个地步，但是在这么一点小事情上面他就注意到啊，后来我意识到了，大概啊，虽然我没有确定，大概就是以前在军队当中做军医打仗的时候兵荒马乱，什么东西都非常的稀缺，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即使是在和平的年代仍然有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习惯。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时代呢，已经舒适安逸太久了，我们把很多东西已经当作是习以为常，神给我们好多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都忘记去数算了，太多了。但是这一次疫情一来不一样了，是不是？哦，人心当中许多的恐慌，许多的不安，到底什么时候是尽头？我记得这个疫情刚来的时候，在美国刚着地的时候，哇，不得了啊！商场里面货架一排一排的都空了，什么都被买光。然后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啊，但是我就去弟兄姊妹家。前不久刚才祷告会的时候，还有弟兄问我说：“哎呀，谢谢牧师关心我们，因为弟兄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分享说买不到酒精，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酒精啊，还是从纽约上周那边带过来的。我也不是这个大恐慌的时候，大家都抢货的时候去抢的，不是，我老早以前我就买了好多，然后家里的这个卫生纸也很多，各种各样其他东西也很多啊。”我在这里不详细跟大家分享是为什么，但是我想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可是等到这个恐慌一来的时候，大家发现从来都是在这个电视当中只有在电视当中看到货架空了买不到了，现在居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连 toilet paper 都没有了。然后就是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
有一次祷告会，有一位姐妹来参加，基本上从头哭到尾，连跟我们分享啊，从国内来一位姐妹，分享这个疫情的时候，说在国内，因为在国内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后来她有机会来了，那时候来美国，然后美国这边疫情，然后又越来越严重，所以大家有一个讲法嘛，在国内是上半场啊，北美这边是下半场。前一段我们一家人要准备搬来北卡，我们纽约州呢是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大家知道吗？一开始啊，这个数字尤其在纽约市那边啊，数字蹭蹭往上上，那也连带着我们在纽约州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死亡率有一段时间比纽约市还高。后来要搬家，很多的事情，然后弟兄姊妹就有问到我们，我们教会我们这边弟兄姊妹还有在当地那边的弟兄姊妹说，你知道吗，南方现在好多州这个数字也在往上走啊，越来越严重啊，你们还要搬家啊，长途啊，这边搬家公司，这边搬家公司，然后许许多的事情不安全啊。我说没有关系了，国内是打上半场啊，我们这个纽约那边是下半场，然后到北卡继续打加时赛。其实感谢神，不管是在哪里，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和问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提醒，在我们人生当中有这些的征战，有这些逆境本是常态。最近有一种讲法说，可能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新冠病毒新冠肺炎会延续一段时间，不会那么快就彻底的消除，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祷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但是还有一句话要和大家分享，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面对这周遭的事情，这世界上面的事情，我们太舒适安逸了。可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生命当中长期没有经历属灵征战，你想想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会不会也像我和大家分享的，在那些富庶的国家富裕的社会当中，好像很少经历磨难战争打击，人慢慢也懈怠了，慢慢也习以为常了，甚至我们属灵的肌肉也松弛下来了，我们的警惕性我们的警觉性也放松了，这个就更麻烦了。好，那么一方面我们讲到说这个征战和逆境实际上是基督徒生命生活当中一种的常态啊。上个礼拜和大家分享，作为基督徒这个字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也常常意味着为主受苦，常常意味着我们要受逼迫。那说哦呀好可怕哟，我们要看第二点，应许之地就在前面。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美好不美好？美好。实际上神对约书亚所讲的这番话，就是38年以前他和加勒还有另外10个探子在那个迦南地走一圈，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走一圈，他们都看到过的，已经亲眼看到过的。有的人只看到那个巨人，只看到那个坚固的城墙，只看到那些难处，但是也有的人看到神应许的美好。这是要我们从属灵的眼睛当中才能够看得到的。更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应许之地离我们好近好近，加底斯巴尼亚，往前走就进入到迦南美地。在这一段当中，
约书亚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来到约旦河的边上，很近了。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怎么说呢？说我们再走三天的路程，就是在这第一章当中，再走三天的路程我们就进去了。好可惜，多绕了38年，已经非常的近，我们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其实越是看到今天许多这些的疫情恐慌，不法之事日渐增多，天灾人祸，弟兄姊妹，我们要越知道主来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不远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黎明之前会有那样一段的黑暗，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凭着信心的眼睛穿透黑暗看到光明？还是我们被黑暗击倒？还是我们被逆境吓怕？还是我们在这恐慌当中随波逐流，跟着世人一同惊慌失措，甚至于我们不能够再认定我们的主？这样一个应许之地，不单是讲我们一般一说到永生啊，一说到永生，大家就觉得是我们死了以后然后进天堂。那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说，在今生今世我们就已经得到永生，已经进入到神的应许的美好当中，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丰盛的生命在今天就已经开始，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在这些的逆境逼迫打击恐慌当中更加显出它的宝贵。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